我哋好想歡迎我哋嘅講員啦，麥耀光博士同埋牧師嚇，俾啲掌聲佢嚇，係啦。咁咧牧師咧係我喺建造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嘅論文指導嚟嘅，係啦。咁亦都喺2011年嘅時候咧，其實麥牧師咧就已經喺我哋建造神學院咧做教導嘅工作啦，特別係教牧輔導啊、心理輔導啊各方面嘅，亦都係咧唔單止係教學喎。亦都係咧，佢好有心咧，願意咧喺個時間範圍能力裏邊咧，協助眾教會咧嚟做一啲嘅輔導嘅工作嘅。咁我哋好感恩有咁好嘅老師，我哋將時間恭敬交俾麥牧師嘅，唔該。
大家平安，我有心機會同大家同嘅依個嘅係敬拜，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就係話基督徒嗰個嘅生命力。我信主都40多年啦。發現到一個簡單的真理，大家都共同一個簡單的真理，就是說我們基督徒都會遇到困難的，是不是？信耶穌之後，不是我們從此的就是說這個是不會再有困難，不是這樣的，這個不是基督教那個的是信仰這樣。在2003年的時候有SARS，是不是非基督徒會感染到，基督徒同樣會感染到。過往兩年這個是新冠病毒，非基督徒會感染到，基督徒同樣感染到。我幾個當中，我妹妹係感染到之後，依家爸爸媽媽同佢住噶，兩個都感染到。我另外細佬亦係感染到。換言之就係話，我哋喺依個社會當中遇到嘅事情，可能我哋信主唔信主一樣會有機會面對到嘅。但基督徒有唔同嘅地方，就係話我哋有神有主啊。究竟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因着这个的信仰赐予给我们的生命能力能够面对困难呢？以下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到一个的是上帝使用一个的是信徒的使徒，就是保罗。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就见证到这个的是使徒保罗，他领受到这个的异象了，开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原本想着去回第一次旅程所去过的地方，但是神是阻止他，以致他领受到这个马其顿那个的异象，坐船就从小亚细亚去到这个欧洲大陆那里。就他去到第一个城市那里的时候，就去到这个腓立比，在腓立比那里就是听到是有一个的是河边有祈祷会，去那里就去做一个的参加祈祷会啦，传福音啦，带人信主啦，建立教会啦。然后他周间呢就向不同的人传福音，其中有一个的女士被鬼附的，有一些的能力，就讲到人的一些的是过去未来这样烦扰保罗。保罗觉得是哇，这个跟着尾这样就赶鬼啦，好事来的。但因着这个的是赶鬼的话呢，就是他的主人们因着是这个的是女士身上那些的邪灵没了在这里了，没有能力去跟人去讲，哎，你过往发生什么事，我妈妈未信主之前都试过问迷，是不是，大家可能听过这些事情了，哎，哇，这么好东西讲到个人的未来，又讲下前面这样。因此那些的主人就很生气，因此就是捉保罗，然后就是当时的长官就是去下令是要去要打保罗是坐监。不如我们读一读这段圣经好吗？请回去最初那里。16章19到34节，十几节经文，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圣经，然后一起从当中上帝要我们今天学些什么。使徒行传第16章19至34节找到的一起读出来，请。市里的主人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抽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犹大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所。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见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刻自杀。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经文要大家是读过，可能过往是查经是看到这件事情，因为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究竟遇到这样的难关的时候可以怎样面对呢？如果你和我落入到保罗西拉那个处境那里，全福音了，现在怎样被诬告被误会，心中很大的委曲的，究竟你和我遇到一些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和我可以怎样面对呢？以后我们从保罗西拉的经历的当中一起学习四方面的功课，从这个事件的当中你和我可以学到些什么，究竟我们基督徒那个的生命力怎样在难关的当中，人生不同的际遇之下能够活现到出来。第一个我相信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跟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的就是说，这个一个的机会是经历到神，任何事临到我们身上都是上帝所容许的。换言之就是说，在这个难关的当中我可以问，原来我是可以经历上帝的，上帝要我有什么的是经历呢？让我怎么更认识他呢？对保罗来讲，一去到欧洲第一个城市传福音的啫，就遇到困难遇到阻滞，为什么神容让困难让他们去面对呢？对他们来说，这次去这个是欧洲大陆不是他们的计划来的，是按着圣灵那个的引导而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我们看回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看回我们没有读之前的圣经，第十六章六到十节的时候，保罗他们想着的就是去回第一次这个宣教旅程的地方，但是圣灵阻止他，然后转来圣耶稣基督又引导他们，终于是去到这个特罗亚那里，在海边那里看到马其顿那个的异象，因此他们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们那个的呼召了。对很多基督徒来讲，究竟上帝是不是呼召你去服侍他呢？有不少人说，除非我见到马其顿的异象，不是我不会奉献的。大家看到圣经说什么吗？不是啊，保罗已经参与紧服侍了，保罗已经开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了，在旅程的当中神亲自的引导他们，原本你的计划在小亚细亚，上帝说不是，我一个新的任命给你，就将个福音带到去欧洲大陆那里。原来就是保罗他们在服侍的当中再看到异象，再一个新的旅程，让我们不要混淆了这个的观念。在服侍的当中，我在上帝会跟你说，咦，前面应该是怎样走法。他们很清楚领受异象，坐船就去到欧洲大陆了。为什么要去到那里就遇到困难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吗？难道我们有清楚那个异象，蒙神带领我们的服侍以后就没有困难吗？不是，圣经给我看得很清楚，对保罗来讲，他们的确是清楚这个的异象，但是并非表示日后的服侍就平步青云，日后又没有问题的，不是的。跟大家讲一些个人的经验， 我是在这个88年毕业之后就在加拿大那里是牧会啦，牧会了8年之后，内心有这个的感动是想参与神学教育，需要再进修的，跟太太就祈祷几个月，然后就决定的是离任落去美国那里是进修啦。咁我嗰时候就租个车，一阵再讲啦。咁由加拿大嘅东部，咁就然后再落到去美国咁样吓。嗰时系7月几8月，非常嘅炎热嘅吓。大家知道北美嘅车系左，即系左边太盘噶嘛。阳光喺咁晒我只手啊，晒咗成个礼拜。去到呢个德州嗰时候咧，我只手嗰度就即系好似烂咗咁样啊，即系有啲嘅水泡噶。日后咧，逢系夏天有阳光晒到我只手咧，咁啊肿起噶啦。大热天时，我要着长袖恤衫，带把遮挡住噶。哇，男人带遮会有人笑啊，系咪？不过而家我呢个年纪唔惊啦吓，但系20年前唔系咁讲法噶嘛。对我同太太嚟讲，好清晰嘅就话，透过祈祷，上帝俾我哋日后参与神学教育的话，我必须要再进修。以为很清晰那个的带领，一去到这个美国，跟着只手就出事了。然后2001年神学院毕业了，上帝带领我们去这个是台湾，即是当时就是家人都不明白的，喂，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怎么去台湾啊？大家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很多飞弹向着台湾的嘛，是不是？即是父母就不明白，为什么走去台湾那里呢？但是对我和我太太来讲，我们祈祷等候上帝带领我们去那里是服侍。一去到台湾而已，跟着又是同样的，跟着到我太太有事了。那就是那个天气那个状况，让我太太的身体也是产生一些不适。这个比我们已经服侍了一段的时间来讲，都会重新要再学的。清晰意象，清晰领受上帝的带领，不是表示我们的服侍不会遇到难关的。对保罗西拉来讲，为什么上帝容让他们越这个难关呢？我们不明白，或许上帝要他们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倚靠他。我们服侍耐了之后，就慢慢就觉得，咦，我有经验了，我过往做的事情得的，成功的，可以的。会不会有时我们现在服侍主就说，凭自己的经验，凭我的学识，凭我过往怎样有这个果效。或者上帝要你学的就说，这一次要依靠他，不要再凭你过往是那些的经验，让他体验到服侍主不是凭自己过往的学历，我的学识，我的经验，乃是上帝每一步那个的带领。遇到难关的时候，是不是你和我都可以问，这个一个大好机会，我去服侍是经历到神啊。在我牧会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是大学教授，太太她曾经读过大学，但是跟着就没读了。结婚之后很想完成个大学位，因此再一次读书了。然后结婚头一两年，神就让他们有小朋友了，做太太就知道了。有婴孩的时候担心，哎呀，夜晚去睡觉会不会腐皮啊，又怕我这个着凉啊，所以很多时夜晚嘛就起身看一下婴孩有没有这个腐皮。慢慢呢又加上这个是学业压力很大，失眠啊，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失眠都好像我们有的经验。那位姊妹又要读书，又要凑仔，又要持家，她慢慢这个是失眠越来越严重啊，每一晚睡得3到4个钟头，不得的，长期我们的身体是负荷不到的。那他在我们的成人团契那里就分享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信耶稣好像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年轻人有什么代价要付呢？他说现在我们成人应该要实践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面对到信仰给我们的挑战。有几次都跟我们分享了，牧师有一次第日考试又温习得又不够又失眠，以为考得不好了，考得不错啊。到毕业那年，咁俾张卡我哋，同我哋去分享。嗰几年间非常嘅辛苦，佢系读呢个嘅pharmacy 噶，药剂学噶，所以花好多嘅心机。毕业嗰阵时候，竟然系名列前茅，去见证上帝，有困难。但是可以面对的， 佢嗰幾年嘅當中係俾我嗰個嘅係支持好大。咁佢又參與依個嘅係敬拜隊啦，每個月帶領一次啦，然後又帶領依個嘅兒童主日學啦，嚇、啊、咁完咗之後又上我嘅成人主日學啦。如果佢同我講牧師啊，我太攰啦，我想休息一下，我會接受，我會明白，我會體諒，但佢冇放棄。在困難的當中仍然的依靠神，活出那個的信仰，仍然的是參與這個服事。弟兄姊妹，服事是上帝是一個榮耀來的。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困難不一定將我打倒的，但是當在逆境的時候，是我們經驗上帝那個信實，活出這個基督徒的生命力那個美好的那個時光來的。保羅西拉一去到依個嘅歐洲大陸，一去到腓立比，就依個被打要坐監，係佢經歷上帝嘅時刻。第二就係話佢翻到去上帝嘅係面前。好多時我哋困難嘅當中，有時我哋係唔單止冇去到上帝面前，更加可能出現到埋怨啊。點解我哋會遇到依個嘅困難？因此就停止聚會。可能有些人基督徒因着失恋、失婚、失学、失业、工作压力、家庭状况，不参加团契，不参加小组，甚至乎连崇拜都这个不参加，起身的时候心情不好、那我们就 不去了。以灵性低潮为一个藉口，在家不一样可以什么，自己看手机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是、一个的藉口啦。停止读经，停止祈祷，停止这个的聚会，对我们来讲是影响我们那个的灵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是不想这个读经的时候，是透过读上帝的话语给我们亮光，能够面对分析现在那个问题。当我不想祈祷的时候，更加透过祈祷仰赖我们的神。当我不想参加这个团契崇拜的时候，正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那个的时间。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讲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有什么这个损失？不回教会有什么损失？那一个简单例子，正王牧师已经跟我们祈祷讲过的多马，第一个的复活节清晨，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当时门徒非常害怕的，就怕会被捉。门徒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多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参加这个聚会。耶稣基督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当中，没有见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从死里复活那个的显现。门徒，其他门徒跟他说，我们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多马不信了，除非我亲手去探到耶稣基督这个钉痕手肋旁，不然我不相信。幸好第二个的礼拜他又参加聚会了，耶稣基督刻意再一次的显现，跟多马说，多马你过来啊，用你的手探望我这个的手，探望我的肋旁。弟兄姊妹，原来我们错过了见证到上帝那个的恩典。在崇拜的时候，或许上帝他的荣光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体验到上帝那个的真实性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遇到难关的时候，回到上帝的是跟前。保罗西拉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大家看到吗？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埋怨神，乃是回到上帝面前，没有气馁，乃是祈祷，没有灰心，乃是唱诗歌，没有咒诅人，乃是赞美神。二十五节这么说，约在半夜，保罗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就好像在这个诗篇所描述到第四十二篇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唱颂赞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是不是很美啊？用在困难的当中，不是问为什么，乃是问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上帝啊，你让我学些什么？ 圣经的教训可以实践吗？当然可以啦。凡事谢恩可以做吗？当然可以啦。假如你是被抢劫，能够谢恩吗？百几二百年前，英国有一个牧师 Matthew Henry， 我们教牧同工都会看他的释经书的，在他日记的当中，他就讲到有一次他是被人抢劫，他为此献上四个的是感谢，我和大家去讲其中的三个。第一，感谢神，今次是被抢劫的是他，不是身边的人，可以这样感恩的。第二，他是被抢劫，他不是打劫者。第三，他是失去金钱，没有失去生命。在困难的当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感恩的事项，他真的太高超了，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的。圣灵是不是感动我们？我们去在难关的当中，不是看到困难，不是看到埋怨，看不到神的保守呢？唯有当我们待安静的时候，或许圣灵就让我们去想到一些，不是单单看我，不是单单一个的困难，我的视野只在困难那里，我们找不到出路的。或许我们看困难以外，上帝仍然有个保守。帖前五章十八节保罗讲的凡事谢恩，我相信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他已经做了这件事了，以致他再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讲出这件事情。保罗不单止是提醒我们，他自己都是实践这个教训。今天你和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回到上帝面前等候他，向他祈祷，唱诗歌，赞美他，活出我们基督徒因着上帝给我们那个的生命，那个的信仰的真意能够活出来。去到这个的欧洲，然后被打坐监，有出路吗？有出路吗？当时的审判根本是这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在整个过程的当中，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功课，我们相不相信在我们人生际遇，在人的难关的当中，上帝会开路？上帝怎样为保罗他们开路呢？似乎看不到的、坐了一晚监，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个开路呢？这几天我们这个天气感恩，今早已经是我们是三个钟头都可以来聚会，是不是？还风还雨，乌云密布，但是乌云以外，乌云以上仍然有阳光。我们只是看到乌云是围绕着我们，但乌云以上呢仍有阳光。保罗西拉去到祈祷，祈祷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上帝听祈祷吗？听。上帝回应祈祷吗？会。上帝怎么回应呢？透过什么？地大震动来回应他们的祈祷。原来有时上帝回应我们，不单止回应我的祈祷，也可能为了我身边的人有机会认识上帝的作为，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是来做这个回应。地大震动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第四点再讲，我们是第三十六节那里。第二招长官就说，放走他们吧。好消息、放走了。保罗很有原则的，我不走。你无缘无故的又不审判打我，要我坐监，现在第二招是打发我走，我不走啊。除非你亲自来到监狱那里送我出去，不是我不走。哇，保罗挺有这个的个性呢。我在保罗要让其他人看到，就说，喂，我们来到传福音而已，我没有违反当地那个法律，你这个审讯是不合理的。或许保罗要让他看到，我们基督徒是这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来的，我们没有破坏任何的事情，现在那个的是没有经历审判是错的，因此保罗要让长官看得到是他们犯下那个错。神可能用了一些我们没有想过一些方式为我们这个的是开路。跟大家分享我另外一个的经验，刚刚跟大家讲过，就我到96年是这个的 因着有这个的是神学教育的个负担落美国读书嘛，那我们大家都是知道、在美国最便宜搬屋的呢就是自己租货车啦，叫 U-Haul， 那就自己揸架车咁落去咁样吓。咁嗰时我就记得我就喺三月嗰时候先系同咗呢个堂委会请辞先，我让教会起码三个月嘅时间系去聘新嘅牧师啦。咁我六月底就系呢个嘅离任。咁离任之前我都仲未收到神，我系同教会讲咗我离任先至申请神学院啊。吓，我唔想掉翻转头。有一个属我哋嘅姊妹就讲：啊，牧师啊！你可以先申請啊，如果唔得咪繼續服侍咯。而家點算咧？嚇，咁你已經辭咗職啦，學校又唔收你啦，咁未有通知書，點算咧？另外弟兄講：牧師啊，我哋應唔應該歡送你啊？咁樣嚇。咁我話你照做啦咁樣。如果收唔到依個嘅係取錄嘅，我就自己有一年嘅安息年啦，然後跟住再牧翻會咁樣。咁六月底離開教會之前，仲唔知道嗰個前路噶。七月初就收到學院俾我嗰個嘅信息啊，取錄我啦咁樣嚇。咁就嗰時我一直係同係當地係一個 U-Haul 公司就講啊，我租架車從依個加拿大搬落到去依個嘅係美國，一直同佢保存我，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去到七月二十三號，我翻到去個城市啦，打俾佢，佢話：啊，我哋車咧就有一部，不過咧係喺依個城市幾個鐘頭以外嘅地方，你自己去攞啦咁樣。原來嗰部車就係曾經有人喺美國註冊嘅車，上到嚟加拿大。啊，而家我落去美國最好啦，自己揸翻落去咁樣。我同佢講唔得啊，我而家冇車啊，我點去到幾個鐘頭以外嘅地方啊咁樣。同佢講咗好耐，對方都唔肯讓步，因為我住喺一個弟兄嘅屋企嗰度。有弟兄讲：牧师啊，你强硬啲啦！我就讲：我好强硬噶啦，对方比我更强硬啊，冇符啊！咁跟住佢哋就讲好啦，我哋谂下点啦，冇办法，就同太太就祈祷，将件事交托俾神，因为我哋计划好就系咁啊嘛。而家突然间咁样，咁我点算咧？啲嘢搬唔到落美国，因为美国系八月中就开学噶啦嘛，等等。吃晚饭的时候收到电话，他说不要紧啦，你听日来啦，我们派人揸架车过来咁样。第二朝真是架车在度，咁就感恩，咁就可以嘅系去就按住计划，咁揸车就先从 Halifax 啦，咁去到 Montreal 探我爸爸妈妈，再多伦多探我太太嘅阿妈，然后再揸落去依个嘅系依个嘅德州，揸成个礼拜嘅时间，等等。上帝会为我们开路的，纵使不知道是那个的可能性是怎样，很多时候我们太过急了，上帝几时几时你要回复我，不是我要做有其他行动了，有时候我们先行过上帝，我在上帝我们等多等一刻，我们就见证到上帝可能为我们一个的开路了。对保罗西拉来说，他们遇到难关是经历神回到上帝面前，还有是上帝为开路。第四方面我们学习到的就是说，在难关的当中可以成为见证主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上帝透过保罗西拉这个际遇让他坐监，上帝可以透过这个难关让他们的生命发出那个的光辉，让其他人可以因着这个难关认识上帝的。究竟地债震动还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二十六节那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对囚犯来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逃狱的，一是夜晚，二監門開了，第三鎖鏈已經全部鬆了，還不走等幾時啊？廿七節講到這個禁足，他就震醒了，一看，唉，死火了。現在看看門打開，鎖鏈在地下，那班囚犯難道不走人嗎？上級一定會怪責的了，我寧願死得尊嚴一點，我自殺好了。預備自殺的時候，保羅西拉就喝了他，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我们都在这里啊。什么意思啊？没人走啊。当然有些当然不想走啦，捉回你还有排坐，是不是？ 究竟一班嘅囚犯点解唔逃跑，我哋唔知道。有咩因素，我哋要谂下，有咩因素让呢班嘅囚犯唔肯走呢？其中一个可能性我谂到就系话，会唔会因着保罗西拉嗰个生命吸引佢哋？当保罗西拉系呢个嘅系上住所救，系落监狱过程当中，啲人睇到，咦？呢兩個人睇佢嘅個樣都唔係即係擦眉擦眼啦，著嘅衫又唔係差嚇，即係似乎都唔係做賊嘅喎咁樣。喺整個過程當中，咦，佢哋活出嚟嗰個嘅狀況都唔錯喎。嗱，我冇坐過監，又冇探過監啊，不過睇電視啦。一啲被誤會嘅人啊嘛，大喊：哎呀，冤枉啊，冤枉啊！咪喺度咒咗噶嘛。佢哋冇喎，佢哋冇。整個過程當中聽到故事就話啊，佢哋嚟到原來係趕鬼啫嘛，然後跟住就鎖喺監嗰度。整個過程當中話佢保羅西拉冇一啱啱講過冇怨天尤人嘅，冇咒詛。去到夜晚黑嗰陣時候咧，即係唔係唱時代流行曲喎，唱聖詩喎。聽我哋唱咩歌？聽我哋嘅祈禱。啊，原來讚美神啊！嗱，對啲囚犯嚟講係一個好重大嗰個嘅落差。其他囚犯不是这样，这两个人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两个人去被打被误解，整个过程当中似乎他们是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出来的？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还有有这个是把握的呢？说去保罗西拉让他们看到基督徒人生都有遇到不同的际遇的，不是因此就不会有困难的，乃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倚靠耶稣基督，在内心那里让我们有这个平安，能够面对人世间不同一些的问题。信耶稣之后不表示是风调雨顺平步青云，乃是信耶稣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以致我们生命是有这个的是活力的，在困难当中是有盼望的，有平安的，有能力，有智慧的，是去面对的。这个影响到一班的囚犯，影响到这个的狱卒，那个狱卒想着自杀的，见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就接待这个的是保罗去到家那里。我们时时都熟一段的圣经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怎样讲呢？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全家就得救的，不是我们派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在圣经里大家留意到就是说，他们是一起听到福音，一起去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一起接受这个的是水礼的。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一起听的。33节，当夜就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的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刻接受这个的洗礼。换言之，他们一家人一家人听到福音，一起信神，一起的经历这个喜乐。这个相信就是我们基督徒遇到难关的时候能够活出这个的生命力。我们凡事上可以见证主吗？可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不同的事、一些的事，一些的正面的事情都可以的，是成为主的一个的见证。我们听到不少的事情，在北美洲华人的第二代都是很出色的，是吧？特别是小朋友参加一些音乐比赛很多次都第一名的嘛。就有一个的是信徒，他的女儿就参加公开比赛拿到第一名，颁奖日星期日朝早，这个的弟兄和太太讨论完之后就跟个女儿说，女儿啊，你参加这个比赛你是拿到奖，那个奖是你的，不过听朝我们一起一家人回教会去敬拜。有信徒听到之后就跟个弟兄啊，喂，你个女儿去拿颁奖第一名，这个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这样回不到星期日朝早，星期六晚又有晚堂崇拜，有些有你的教会星期日晚上都可以嘛。个弟兄说，没错，我可以这样做，但我选择不这样做。 我不想我的女兒長大過程當中敬拜是可有可無，攞獎我就不參加，預備考試我又不參加，我不想我的女兒成長過程當中認為這個敬拜主是可有可無的事情，生命有其他重要事的時候我就可以不回這個崇拜。弟兄姊妹，就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可以做見證啊，是不是？在我們生命當中其實不一定是有難關，有其他的事情亦可以成為我們的主那個的是見證人。保羅西拉在困難的當中將基督徒的生命力活現了出來的了，原來困難可以是我們生命當中的一部分，困難可以是讓我們經歷到神的機會，困難是引領我們回到神的面前去等候，去困難可以讓我們親身經驗到上帝點為我們開路，更加困難可以是我們為主做見證一個美好那個的時機。要我們每一位都因著上帝給我們賜給我們那個的力量，在生命當中將這個的是生命那個的香氣能夠是流出來。一起有個祈禱，在安靜的時候我邀請每一位，上帝今天跟你說什麼呢？在你一刻生命遇到什麼的際遇，甚至乎一個的難關，或者一些難題而已，將事情交託給主。慈愛天父，多謝你，你呼召我們今天回到聖殿的當中，因為你以永遠的愛爱我们，你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当我们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智慧，得着这个能力。主要为到我们众弟兄姊妹内心向你那个的祈求，求你垂听，求你按你的时间去成就一切，让我们是见证到你是愿意与人同行的神。主啊，让我们一生的当中去学习与你同行，圣灵引领我们，我们前面每一个的路径怎样走法，有上帝你那个的恩典，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